了哈，那个我不太会讲这种这个讲到之前的那种客气话哈。那我想先问一个问题哈，什么叫做灵命啊？那么当然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跟着的问题就是什么叫做灵命成长啊？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如果你下个周末去到教会。有一位弟兄或是姐妹问你什么叫做灵命，什么叫灵命成长啊，你怎么回答啊？我想呢哈，有超过一个可能的答案啊，最好就是直接来自圣经啊。那么我跟大家分享一个一定不会错的答案啊。有一次有人问耶稣啊，哪一条诫命是最大的，耶稣怎么回答啊？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而且呢其实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或者是爱邻舍如己，是吧？所以呢爱神跟爱人应该就是一个评估衡量灵命的一个准则哈。那么灵命成长是什么呢？就是更爱神更爱邻舍啊。那么这个答案的话应该不会错啊。那么今天我们主要想要思想的问题哈，靠着按照刚才所念的经文，我们想要思想的问题就是如何可以灵命成长啊？如何可以灵命成长？那我们会按照三大点来思想刚才念过的经文。第一点是爱的实践，第二点是爱的源头，第三点是得救的确据啊。那我们先祷告，求主恩待我们这段时间。慈悲的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我们低头敬拜，我们也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是我们的救赎主。天父，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得蒙救赎，我们过犯得以赦免，而且有荣耀的盼望。天父，我们是因信称义，并且以你为乐。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天父，求主的宝血遮盖洗净我一切的罪，跟在座每一位的罪。也求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让神的话语有能力的领导。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先思考的就是爱的实践那一位有罪的女人跑到耶稣那里，拿着香膏要膏耶稣的脚，还来不及膏，眼泪就流出来滴湿了耶稣的脚，她就赶快用头发去擦，然后呢用嘴来亲，然后呢再用油来膏耶稣的脚这些就是爱心的表现是爱的实践。那位法利赛人西门虽然请耶稣吃饭但是他对耶稣很没有礼貌按照当时的礼节，他应该是欢迎耶稣的时候亲嘴应该给他洗脚等等他都没有做。所以呢耶稣到他家就知道，其实这个法利赛人相当藐视耶稣的。那么为什么一个人会有爱心为什么一个人会没有爱心而且我所讲的爱不只是爱上帝很多时候一个人说我很属灵我很爱上帝只是我很讨厌我的弟兄姐妹这个是不可能的事你知道吗？因为约翰一书第四章说，如果我们不爱看得见的弟兄，我们是不可能爱看不见的上帝的所以你不能够说我只爱上帝我不爱我的弟兄姐妹，是不可以的而且你如果要更爱上帝的话上帝你看不见吗？爱上帝，更爱上帝的方法就是更爱弟兄姐妹先去在主内的团契方面有更多的经历跟实践，那么你就自然会更爱上帝那我们很多时候会有人格的黑暗面是我们自己看不到的，自己不晓得的，拦阻我们去爱人跟爱上帝那我是从一本书叫做《健康领导力》里面看到有五种人格的黑暗面这些黑暗面呢，主要就是幼年的时候所形成的在原生家庭里面成长的时候就形成的 不过我们当然成长以后青春期以后还是会陷入一些其他的邪情私欲坏习惯跟成瘾的行为，还是会不过呢这本书所处理的主要是原生家庭幼年的时候所产生的人格黑暗面，这些黑暗面呢会拦阻我们去爱神跟爱人他讲到有五种第一种叫做完美主义可能你成长的时候父母对你的管教太严一点考试得了95分父亲就说那5分哪里去了是不是那么后来你就养成一种完美主义那么你很希望能够掌控你的环境那么你在教会里面侍奉的时候你总是觉得你的同工们不够完美做事情不够完美你也需要掌控你的同工这样子的话你也很难爱自己因为也是总是觉得自己不够完美心里面负担很重而且很可能心里面有愤怒只是不敢说出来也不敢面对那么你要掌控别人你也很难爱别人别人也很难爱你那么第二种呢是自恋自恋的人呢觉得世界是围着他来转的环绕他来转而转而且呢他会觉得这个教会如果没有我一切都完了但是呢其实心里面有很大的自卑感我记得几年以前认识一位传道那么他好像很藐视他教会的主任牧师跟教会其他的同工总是觉得这个教会别人都不属灵他总是觉得自己是超级属灵教会的制度没有一样东西他可以满意的那到后来怎么样子呢他就分裂教会他就离开那个教会了然后也带走了一批弟兄姐妹其实自恋型的人其实在背后人格的黑暗面里头有很大的自卑感如果他早一点能够对付他的自卑感知道天父是白白的无条件的在基督里接纳了他他可能就不需要分裂教会了他就不需要把自己看得这么高就是因为有自卑所以才把自己看得这么高这个是一种弥补的行为但是是不成功的不成功的弥补行为第三种是偏执型的人旧约里面的扫罗王就是这样子扫罗王看到这个年轻的大卫很有恩赐很有能力很能干一块石头就打倒了哥利亚他就妒忌得不得了如果你在教会里面做传道看到另外一个传道人也很有恩赐你会不会妒忌偏执型的人就是会猜忌会妒忌他们呢就要学会要顺服天父要依靠天父并且要学会主如何爱你你也照样如何爱你的弟兄那么另外一种就是取悦别人的人供依存型的人这种人呢很可能原生家庭里面是很乱的很多比如说父亲酗酒啦之类家丑不外扬所以呢他一个人就需要扛起来很重的重担那么问他你的家庭的情况如何他说还算不错蛮正常的其实非常不正常那么这种人呢他就是一个人要负起这个整个家庭各方面的重担所以他在教会里面侍奉的时候呢他把所有别人的担子都扛在自己的肩膀上这种人呢拼命想要取悦别人任何人请他帮忙他都无法拒绝这样的传道人呢很可怜上任不久以后在教会里面上任不久以后就已经负荷太重一天24小时都做不完他需要做的事然后他会忽略家人的需要而且自己很可能过不久就会崩耗这种人的话 最可能啊出事情，也会侍奉，会离开侍奉的工厂啊。他必须要学会说，别人不是这么容易得罪的啊啊，他必须要有一些界限啊，比如说一个礼拜至少三个晚上要留在家里面陪家人啊，那么而且要讨主喜悦，超过讨人的喜悦，这个他要学的功课哈。我这里这个打字打得不太好哈，那个而且那个传了用 email 传了一两次哈，通通都变形了哈。那个完美主义的人需要学会说，其实这个世界不是由我掌控啊，是由上帝才能够掌控，基督才是万有的主啊。自恋的人要知道，世界不是绕着你来转啊，而且呢天父接纳你，你不需要这么大的有这么大的自卑。偏执型的人就是要学会不要猜忌，不要再妒忌啊，要顺服主所赐的新命令啊。取悦别人的人就是公义存行的人啊，要学会可以让人不悦啊，别人不是这么容易得罪的，而且呢要讨主喜悦，超过讨人的喜悦啊。还有第五种，这种人可能很麻烦啊，叫做消极攻击型的人啊。他们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愤怒没有办法可以宣泄，所以心里面一直有愤怒。可是呢，父母很权威啊，后来老师也很权威，什么都很，人人都很权威哈，所以呢，他只能够用那个阳奉阴违的方法。记得耶稣有一个比喻啊。父亲请两个儿子去田里面工作，大儿子一开始就拒绝，后来悔改还是去做了。小儿子说好我去做，但是后来没有去啊。小儿子就是这种人，阳奉阴违的啊。这种人的话，他们是令上司有挫折感的专家啊。小时候到了青少年期，可能就是让父母有挫折感啊，他发现哎，父母原来很在意他的功课，哎，就开始功课不及格了。虽然他很聪明啊，做功课考试都没有问题，功课就开始不及格了啊。父母用各种方法，无论是父亲自己来陪读，或者是请家教，或者是去补习班啊。老师们都说他很聪明，家教也是，老师也很聪明，补习班老师都说他很聪明。可是他成绩都一直是不及格，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目的是要父母有挫折感嘛，啊，那么所以呢，只是他不会正面的跟你有冲突，不会正面把心里面的愤怒说出来啊。他宣泄愤怒的方法是阳奉阴违啊。在教会里面呢，如果你做传道，你是这样子的人的话哈。你就会让主任牧师有挫折感啊，但是你不跟他冲突啊，你就是会常常会忘记，常常会迟到，常常会有负面的评语，还有就是不积极啊，就是让你的上司总是会有挫折感啊，那么自己也不知道如此，自己是如此。自己不知道自己是如此，你就发现呢哈，很多人哈，不能够真的爱神，不能够爱别人哈，是因为心里面有愤怒，有自卑感，啊，或者是其他的那个，比如说过分要讨人喜悦哈，这些其实都是。令我们犯罪的偶像了。这本书的两位作者 McIntosh 跟 Lima 他们比较客气，他们不是用罪或是偶像这两个字。如果我把它化为这个圣经辅导学的用词的话，这些是心里面的偶像。偶像是万恶之根，每一个偶像可以产生很多的罪来。比如说如果钱是你的偶像，那么贪财是万恶之根，是可以产生很多不同的罪。所以我们需要破除心里面的偶像。很多传道人他们的成就啊，背后是因为他们有一种很强的驱动力，让他们要追求成就。可是那个驱动力 不一定合圣经。如果你的驱动力是愤怒啊，就是说我就是要做一些成就出来给你们看，自卑感也是一样，我需要得到众人的掌声，我需要赢得从别人来的荣耀。如果你的驱动力是要是因为你心里面有愤怒，是因为你心里面有自卑感，或者是你要取悦别人，这种驱动力可以让你成功，但是也可以让你成功了一阵子以后突然之间会一个很大的丑闻发生，这个牧师跌倒了，有外遇了或者什么就是这种事情我听得太多了就表示很多传道人，包括成功的传道人，心里面有一些人格的黑暗面还没有处理好1980年代美国有两位很出名的电视布道家有很大的丑闻一位叫 Jim Baker， 另外一位叫 Jimmy Swaggart。 Jim Baker 小时候很穷很怕人家看不起那么他成长以后呢，他觉得他心里面有一个好像有一个洞要用那个物质的享受来填满所以呢他成功以后他就过很奢侈的生活，听说他的宠物他的狗的狗屋也有装了冷气那么他身上有几个信用卡，每一个刷卡都可以十几万美金那么他必须要有很大的成就他需要用那个成就来那个填补他的自卑感所以呢除了电视上布道以外，他还会建造很大的比如说基督教的旅馆大饭店那么要筹这个多少千万的美元来盖那个大楼然后这个钱还没有筹完以后，他心里面还是不满足要盖更大的一个基督教迪士尼乐园那到最后就是周转不灵了然后他说如果你捐多少钱的话，你会在那个迪士尼乐园的五星级旅馆里面可以住多少天他把他那个承诺给了太多人就无法兑现，那么政府调查就发现他有欺诈的行为，后来他被关监牢不过在监牢里面他有很彻底的悔改他也放弃了这个成功神学现在是很谦卑的在这个穷人中间跟别的同工配搭的侍奉我看他的悔改是真诚的不过呢他的驱动力是因为他小时候有自卑感，因为小时候的贫穷他必须要这个驱动力让他可以成功，但是呢人格黑暗面也使得他会跌倒到后来他不只是在钱方面有欺诈的行为，他也有那个淫乱的行为我们需要自己更加认识自己要反省一下你的驱动力是不是愤怒、自卑、讨人喜悦，或者是某一种的邪情私欲。我们的驱动力应该是爱，不应该是另外哪一些需要破除偶像了。你可能会很努力的工作，很努力的侍奉，但你的驱动力需要是爱，不是另外那些。如何爱？如何去爱？那我们这个就要进到第二点爱的源头。我先把答案告诉你爱的源头应该是一颗感恩的心你需要有一个感恩的心所以呢你才能够去爱爱要成为你的驱动力。在第39到47节那里耶稣是把那个如何能够爱心成长的秘诀讲出来。耶稣讲一个比喻， 他说两个人都欠债，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结果呢，债主把两个人的债都免了。耶稣问那个法利赛人西门说，这两个被恩免的人，哪一个会更爱那位债主？西门说，我猜就是那位被恩免大的人。他们又说，你讲的没错。所以这里的话，耶稣讲出一个原则来，就是什么呢？就是赦免大，爱也就大。你发现那个在耶稣的教导里面呢，免债跟饶恕是连在一起的，连主导文里面也是啊，连我们的债啊，如同我们连人的债啊，这个是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啊。不过我们现在不探讨那一个啊，赦免大，爱就大啊，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啊。那么有人会指出来说，哎，47节好像所讲的不一样哈，47节说。所以我告诉你，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啊。是不是爱上帝很多，所以罪就得赦免？因果关系到底是什么样子啊？是被赦免多，因此爱多呢？还是爱多，所以被赦免多？赦免多爱多，对，因为如果你不是这样解的话，就跟前面那个比喻就有矛盾了，是不是啊？我们解经还是不要圣经自我有矛盾了哈，而且只差几节就有矛盾，就很不像话哈。那如果你打开希腊文的字典哈，因哈 hoti 这一个字呢，这个连结词呢哈啊，可以范为因为，也可以范为既然哈，所以这个因字呢哈是既然的意思哈。既然他的爱多，因此我们知道他许多的罪都已经被赦免。所以那个先后次序啊，那个因果关系还是因为许多的罪都赦了啊，因此他爱很大啊。既然他爱这么大，一定是因为他很多的罪都被赦免啊。所以用既然啊 ,Hoti 的那个希腊文的字典里面会有既然这一个方法啊，这个解释啊，这个意思。那么另外呢，和合本这个标题也会误导人啊，爱大赦免也大啊。我们如果说爱大因为赦免大就很好了啊，或者赦免大爱也大啊。但是这里所讲的爱大赦免大呢，也是会误导人啊。你知道那个小标题并不是圣经底本的一部分，是后来人加的啊，是翻译的人加的啊，所以不要被这个小标题误导。我们基督教福音派啊，自从16世纪宗教改革以来，我们强调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在亚当里堕落得很深，不可能自救，因此需要彻头彻尾的靠恩典。这一个坚持是非常基本非常重要的。如果你不坚持这个的话，我就会问你一个问题啊，为什么不归回母会？所谓的母会叫做天主教啊，或者是叫做东正教啊，为什么我们不归回母会呢啊？因为天主教呢，马丁路德就经历到嘛啊，就是除了靠恩典以外，也要至少几分靠我们的行为。那我们是要学会彻头彻尾靠恩典。保罗在加拉太书说，你们是靠恩典入门，难道现在要靠肉体成全吗啊？是不是说信耶稣是靠恩典，但是灵命长进就是要靠自己的血气？不是啊，我们要对自己的血气绝望啊，彻头彻尾更加彻底的靠恩典。靠恩典并不表示说要懒惰了，因为爱或者感恩的心啊，就会成为一个驱动力，让我们更加努力啊。只是你的驱动力不要是愤怒，或者是自卑感，或者是要取悦别人，或是其他的邪情私欲啊。爱是一 一股很大的驱动力。你看这个有罪的女人呐、啊，啊，她眼泪滴下来，她用头发去擦，用嘴去亲，然后就用油来膏耶稣的脚啊。如果耶稣呼召她来圣光神学院受装备，然后呢，以后呢去比较一个贫穷的地区当宣教士，她会不会愿意？一定会愿意。因为他心被恩感嘛，心被恩感的人啊，有很大的驱动力啊，他会比别人更加努力啊。但是那个火不是好像律法主义那样子，火在背后烧啊，为了要逃命，所以拼命往前跑。火是在心里面烧啊，所以牧会宣教如果要成功的话，你需要那个把弟兄姐妹跟牧道友心里面的火点起来。而不是每个礼拜传一条律法，火在他们背后烧，要不要讲？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个差别，而且这个也是你未来几十年侍奉成功的秘诀在这里。啊，赦免大，爱也大，但是呢，有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我们是要看得很清楚，我们堕落得很深，不能自救。啊，人堕落得不够深。就会走律法主义的路线，就是所谓的立功之法啊，或是靠行为来取义啊。在罗马书第十章，保罗说：“我可以为以色列人做见证，他们对上帝有热心，但是不是按照真的知识，他们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要不要讲？要立自己的义啊，凭自己的血气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路加所讲的福音跟保罗所讲的因信称义是完全吻合的，是完全吻合的。当然他们曾经也是宣教工厂上的同工，是不是？不要冲淡恩典，人堕落得很深，无法自救。最近我跟亲戚跟还有几位不信主的人吃晚饭啊，那么有一位还没有信的，他说他最近看了那个《悲惨世界》那个电影啊，他说很受感动，哇，流了很多很多眼泪啊，很多很多眼泪啊。然后他的结论是什么呢？他说哈，很多人犯罪是被环境所逼的，那没错了，很多人犯罪是被环境所逼的啊。那么结果他的结论是，因此人都不是罪人。哎呀，这个就不行了。没有错了哈，这一个有罪的女人哈，可能她是被环境所逼啊，说不定她是因为一个妓女啊，说不定她是因为贫穷啊，因为饥饿的缘故就卖身成为妓女，说不定她年纪很轻的时候，父母很穷把她卖给那个妓女院啊，她可能是受了很大的伤害。是被得罪的人啊，可是呢在圣经里面哈，一方面我们要有一个怜悯人的心，我们知道人是很可怜的，很多时候我们是被环境所逼的啊，水浒传说是逼上梁山啊，那很多人是被逼上梁山啊，可是在圣经里面同时也肯定说人堕落得很深，不能自救，不能够好像一位犹太拉比说哈，人堕落了，被赶出伊甸园，上帝的措施是什么呢？就赐下律法，让人可以守律法，守到一个地步会回到伊甸园啊。这个是保罗说是绝对不可能的啊。那保罗说，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突然死了啊。他说我不废掉神的恩呢啊，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啊，基督就突然死了。如果可以靠我们的行为来取义的话，我们就是废掉神的恩典，我们就不是在传这个恩惠之道了。人是很可怜，但是人心里面人就是有很恐怖的黑暗。主耶稣对待罪人的方法，就是把天国的门为告诉他们，天国的门为你而开。有那个白白的恩典，那么真正的悔改的人 一方面知道自己是被别人所得罪，但同时也知道自己有得罪上帝，啊，然后领受了白白恩典以后，啊，心被恩感，就开始能够爱上帝跟爱人了，啊，好像那个税吏撒该哈，路加福音十九章，啊，耶稣说：“我今天晚上要住在你家。”啊，这句话对他来讲，根本就是喜出望外了。因为法利赛人根本以他为不洁净的人，法利赛人绝对不会跟税吏吃饭的，他们是不洁净的人，任何人跟罗马人签合同的、签合约的都是不洁净的人。但耶稣说，啊，我今天晚上要坐在你家，啊，耶稣讲到有些时候只需要一句话而已了，啊，不是像我那样子讲个四十分钟 不一定讲得很清楚，啊，一句话，啊，撒该就脱胎换骨了。脱胎换骨以后，啊，他不只是爱上帝，他可以爱人，啊，他不是这么需要抓住他的钱财了，啊，以前钱是他的偶像嘛，啊，那么但是现在他就说，我钱财的，我财产的一半分给穷人，我以往恰诈了谁还他四倍，啊，都是耶稣一句话而已，啊，因为那句话的表示就是上帝愿意接待罪人，啊，原来有白白的恩典，啊，这个白白的恩典会在我们里头产生那个感恩的心，感恩的心让我们可以去爱上帝跟爱邻舍，啊，我一般的财产用来救济穷人，啊，就是有爱邻舍的心了，啊啊，这个就是我们做人新的驱动力，啊，新的驱动力。这个新的驱动力呢，你可以努力一辈子而不跌倒，不会有金杯肯那种丑闻。感恩的心还需要得到一种得救的确据，这个就是第三点，得救的确据。四十八到五十节，耶稣对那个女人讲了两句话，第一个就是你的罪赦免了。以往那个女的可能听他讲道，可能看到耶稣的神迹，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如何接待别的罪人，所以他就对耶稣有一个感恩的心，啊，现在他听到主耶稣很清楚的话对他说，你的罪赦了，啊，他可以有十分的确据，啊，跟着第五十节，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啊，耶稣肯定，啊，因信而得救，啊，这个就是跟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所讲的因信称义是一样，啊，因信被算为义，因信，啊，不算为有罪。亚伯拉罕是因信被算为义，大卫悔改以后他是因信不算为有罪，啊，这段罗马书的经文里面出现最多的动词是算，算这个字，啊，逻辑所买这个希腊文字算，啊，是被算为义不算为有罪。所以因信称义的称义，啊，就是上帝的宣告嘛，啊，你上帝宣告你是被算为义，上帝也赦免你的罪，因此不算你是有罪，啊，这个就是因信称义，啊，恩典之道。而且呢，我们会蒙主的保守，啊，主耶稣说凡是去他那里的他一定保守到底，啊啊，主耶稣说父所赐给他的羊，啊，他一个也不会失落，啊，别的前书说我们是蒙神的大能所保守的人，所以连那个确据，啊，也是依靠上帝而有确据，啊，你来到天堂门口的时候，把门的人如果又要刁难问你说我为什么要让你进去，你会怎么回答？因为我信了耶稣，没错。如果他再问为什么你信了耶稣我就要让你进去，那也就是说因为上帝应许了，有上帝的话语作为凭据，上帝应许了，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就是嘛，是吧？因为上帝应许了，啊，那么上帝是不说谎的，所以他必须要让你进去，啊，有了确据我们就有喜乐，我们应该有一个感恩的心，既然有感恩的心我们就会委身，啊，所以结论呢就是如何，就是回答那个一个问题了，如何能够更爱神更爱邻舍。下一章，啊，结论，啊，就是赦免大爱也大，啊，我们越是 看见我们是蒙恩的罪人，看见我们这个心里面有多大的黑暗，我们越是会对主有感恩的心。那么从今以后啊，是要以感恩的心为驱动力啊，要处理人格的黑暗面，从今以后要以感恩的心为驱动力，这样子我们就会更爱神更爱人啊。我们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每次都要回到古老的福音，让我们能够得到造就，让我们灵命可以成长。感谢你在基督里已经全然接纳我们，你在基督里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你把基督的义归给我们，你接纳我们为你的儿女，你把我们立为后嗣，你也赐给我们有祷告的权柄，我们在基督里也有荣耀的盼望。天父，但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与宝座上的羔羊，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有一个健康的人格啊，挪去我们里头任何的偶像或者是那个人格的黑暗面，让我们能够以爱为侍奉的驱动力。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感谢主，透过周院长让我们更明白神。